高官嘲讽习近平遭清算，一封公开信撼动中共军人。美最大军售震撼中共，台湾武装到牙齿，美大规模除籍庇护申请人或被遣送第三国，不去日本改飞俄罗斯，童话之旅惨变，荒野求生。经上海一家精神病院爆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0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17号，一个名为中国行动的账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一封署名为前军队首长的公开信，题为历史的重任和时代的召唤，呼吁军人明辨是非，坚守良知。该公开信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信中开篇写道，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大变革前夜，身为国之重器，你们正站在历史的拐点，希望你们在变革出现临到眼前时，能保持清醒，坚守良知，做出不符时代和人民的选择。作者希望中共军人牢牢记住，中国共产党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你们要保卫的不是党，而是国家、人民，党指挥枪是错的。作者提及1991年苏联819事件，他写到，戈尔巴乔夫曾在苏联大力改革，却遭党内军队及高层反对。1991年8月18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坦克同军队随即开任莫斯科，包围了俄联邦政府大楼，但大批市民用身体和简易路障保护大楼，同军队对峙。政变领导人命令军队驱散人群，但多支部队拒绝执行命令，坦克停了下来，士兵没有扣动扳机，军人做出了一个让自己的名字永在史册的举动，他们选择了服从良知和社会正义，而非自己的首长和背叛人民的政权。最终苏联在同年12月正式解体。再看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第38集团军长徐勤先拒绝率部队进京戒严，拒绝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动用枪械，这个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可惜的是，中共军人大多数将枪口对准了百姓。作者最后呼吁中共军人认清情势，睇清真相，在黑暗即将散尽之时，自觉融入那第一束耀眼的曙光。2025年即将过去，这一年在中国突发事件中，民变的火星不断出现。北京九三阅兵和四中全会前后，中国街头现反共标语，要求习近平和中共落台。近期中国民主人士徐秦因转发一首名为《玫瑰花开了又开》的歌曲的影片，其微信账号随即被封。对此，旅澳学者袁洪兵分析表示，今年中国民间抗争有扩大的趋势，从城市到乡村，从网络到现实生活，从经济到社会问题，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这个是中共暴政末日倾向的基本特征之一。袁洪兵说，中国人不怕受苦，只怕没有希望。现在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民营企业家都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如今党魁习近平的政治经济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大倒退，使他成为全民包括中共官员的公敌。原天津市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出事后，官方指控其妄议中央，近日案子的详情被曝光出来，其中包括周德瑞至少在三个场合嘲讽中共党魁习近平政策，这个被认为是其落马的主要原因。据称是办案人员在网上披露周德瑞妄议中央内容，并在海外 X 平台热传，内容包括周德瑞至少三次嘲讽习近平执政期间推动的政策，后来被人举报。据办案人员披露细节，第一次在2022年中国新年后， 周德瑞在天津海河之春小范围饭局上对共同富裕政策冷嘲热讽讲，都付了边个仲去送外卖打螺丝。另外2023年市委党校春季班结业座谈，他脱稿发言，将房住不炒调侃成房住不炒越炒越涨，会场空笑。同年十月，他在老家湖南衡阳的香言恳谈会上，当众质疑长江十年禁渔是荒谬的事情，仲放话上边政策拍脑袋，下边执行跑断腿。此番言论被同乡商人录下，举报到中央纪委。今年三月，中共官方宣布周德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调查。九月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官方在通报中称，周德瑞政治意识淡薄，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观众朋友，如果中国变天，你认不认为最关键的是军人呢？请发表你的看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一种自然和谐相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一种天然节奏有点远呢？白天在室内工作见不到太阳，晚上抱着手机舍不得睡觉，三餐叫外卖，政治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此是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样的数值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时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苦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美国宣言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自制中共海警行动同步升级，18号下午，四艘中共海警船先后跨越金门限制水域线，随后进入金门禁止水域，为今年首次航入台湾金门禁止水域。17号，美国政府正式批准总额达到1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为24年来规模最大一次，亦是美国前总统川普重返权力核心后的第二笔对台军售。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川普政府推出破纪录对台军售案，明确向中共释出强烈的阻吓信号。此举显示，即使在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之下，台湾仍然是印太安全架构中的核心节点之一，其战略意义在于为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作出清晰定流。在军事层面，相关军售项目集中在海马斯火箭系统、无人机及反装甲武器，正好配合台湾不对称作战和拒止战略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共军在登陆前及兵力集结阶段的远程打击和防御能力，实质提升对中共的阻吓效果。在美中关系层面， 相关行动无可避免会推高双方紧张局势，但同时亦清楚反映美国已逐步将对台军售制度化、常态化，以降低中共透过政治施压干扰美台安全合作的影响力。因此，这次军售不单只是一项军事交易，更是一项清晰的战略宣示。美国以实力支撑台海稳定，并同时要求台湾持续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根据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正式通知，这次军售分成八大类，对台湾陆海空防卫能力全方位升级。最吸引人的绝对是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亦就是在乌克兰战场打出威风的大名鼎鼎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现在亦有30多套海马斯，而这次美国给了台湾82套，可以直接覆盖中国福建、浙江的沿海地区，包括主要的港口、雷达站和攻台的登陆部队集结地。时至今素描今言分析讲，这种导弹不但威力大、精准度高，再加上海马斯采用轻型轮式卡车，快速部署加高机动性，能够跑到任何地方停落来打，打完就走。另外一个火力神器就是美国陆军的王牌自走炮帕拉丁自走榴弹炮，标准弹射程22公里，火箭辅助弹可达30公里。这一次美国给了台湾120套升级版的帕拉丁，这种炮是陆地战场的火力支柱，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中大杀四方，每小时可跑60公里，甚至可空运到任何地方，非常适合岛聚防御。军售有八大类，7项都是武器，但排在第一位的却是一套软件，就是美军的指挥控制网络系统，非常先进。前方士兵用手机或者平板就可以看到友军和敌军的位置、地形情报、危险区域预报。这一套系统是为美军特种部队设计的，在战场上就似是个数位大佬，比部队之间配合作战顺畅。军售中还出现了2个型号的反装甲型无人机系统，阿尔提斯 600M 和 700M 反装甲攻击无人机，飞行范围最远达400公里，续航4小时，破坏力强，专打重装甲，可以攻击登陆舰队，比弹网刀无人机更轻便。弹网刀针对的是敌军士兵和轻装甲，滞空时间亦短。金言认为这一次给台湾远程导弹，川普政府的意思很清楚，给台湾拥有打击对岸攻台军备区的能力，比武统成本高到中共根本承受不起。这个是典型的阻吓策略，是在这告诉中共，你真是敢动手，不但面临大败，还会最终导致中共独裁政权垮台。川普政府计划提高打击移民工作的强度，美国国籍企移民局要求各地办公室每月提交100到200件垂直案件。专家评估，如果大量垂直案通过，将是美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垂直行动。美国国籍企移民局内部文件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取消部分已归化为美国国籍者的公民资格。移民局16号向各区办公室发出指示，2026年财政年度每月需提交100到200件取消国籍案件。司法部资料显示，2017年至今，全美只有120多件取消国籍案例。国籍企移民局发言人特拉格瑟表示，透过欺骗和虚假陈述手段取得国籍者，将面临垂直程序。国籍企移民局将同司法部合作，重建美国移民体系的完整性。美国国土安全部18号宣布暂停美国绿卡抽签计划，并将指出美国常青藤名校布朗大学上周发生枪击案的疑犯， 正是利用这一项制度进入美国，事件造成两人罹难，九人受伤。根据美国国务院资料，美国每年透过绿卡抽签计划发放最多55,000张永久居留签证，对象是来自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偏低国家。华府两名国民警卫队员遭遇枪击后，美国总统川普11月30日表示，已经要求移民局无限期暂停所有国籍人士庇护申请案件的裁决，并将全面收紧高犯罪率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政策，同时希望撤销犯罪移民的公民身份，将他们遣返。中国公民关衡亦面临着遣返。关衡2020年曾冒险深入新疆，拍摄中国拘禁维吾尔人在教育营，拍摄的影像成为国际社会罕见，揭露新疆拘禁体系的重要证据。他2021年逃到美国后公开影片，并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在纽约生活。今年8月他被拘留，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关衡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州宾厄姆顿市监狱。15日出庭，透过视讯参与移民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国国土安全部律师主张，根据所谓安全第三国协议，可将关衡遣送到乌干达，并要求他在当地重新申请庇护。关衡的律师陈闯创警告说，乌干达和中国在经济、国防和执法合作上关系密切，对关衡来说并非安全地点。对于似关先生这样高度敏感的人，乌干达很可能会将他遣返回中国。今年6月，美国最高院正式裁决，联邦政府可以实施第三国遣返政策。法律博士郑全柱对新唐人表示，2019年11月19日之后，所有进入美国申请庇护且仲未面谈成功的人都可能会面临被遣返的处境。哪怕是合法进入美国，只要你申请了庇护，你的案子仲在这等待，或者你的案子在法庭上边，可能都会受到这个案例的影响。但在程序上，庇护者不会被马上送走，律师有权进行反驳和上诉。随着中日关系紧张，中共提醒公民避免赴日旅行，同时俄罗斯对中国开放免签政策，吸引不少中国游客转向俄罗斯旅游，但实际情况却令游客失望。除了物价高涨、手机信号不稳，连信用卡和电子支付都不能够用。无奈指出，本以为是去童话世界，结果去俄罗斯体验了一次荒野求生。微信公众号旅界15日发布文章指出，俄罗斯对中国免签，比很多早已厌倦东南亚海岛又因为日本航班取消而头痛的游客来讲，显然是天降喜讯。不过去了先发现同想象的完全相反。文章中提到，当地为了安全管控，新入境的俄罗斯境外手机卡落地后会有长达24小时静默期，首都区域 GPS 信号被严重干扰，定位飘忽不定，人在控场，定位却在机场，微信和支付宝彻底失灵，信用卡亦成了废塑胶。而且因为战争制裁原因，导致俄罗斯境内旅游产品价格暴升，三星级的饭店人民币2000元起跳，俄罗斯境内航班亦都贵到离谱。莫斯科飞摩尔曼斯克单程加埋行李就要人民币1500以上，仲有网友分享红肠一杯拿铁就要80元。除了这些消费，军事博主大象观点仲指出，常被乱罚款。另外，柬埔寨政府决定自2026年6月15号到10月15号间对中国公民试办免签入境14日政策。不过已经有网友纷纷表示，道歉都不去，有去冇回大家都知道。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说，好像俄罗斯这些国家在战争状态，柬埔寨很多的诈骗园区 好多人上咗当，好似呢啲情况下，换成其他国家都会发出旅行警告提醒大家。但系中共佢骗老百姓去呢啲国家，讲佢邪恶一啲都不为过。近日网传上海一家精神病院爆满，有网友讲中共国真系人间炼狱。19号 ，X 版主无皇无帝奥喜特战女发布影片惊叹讲：太恐怖啦，万万想唔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爆满，大家都癫咗。18号拍嘅影片显示，一处服务前台企满好多人，候诊区座无虚席。走廊里边人头攒动，企立住挤拥嘅人，注目惊心。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系上海市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徐汇院区床位2141张。网传影片中，一名小伙子讲：去年佢被关入精神病院，里边仲有好多健康嘅人，譬如因财产纠纷被送入去嘅人，入去之后就逃都逃唔甩，身体冇任何问题，佢被关咗10年以上。呢名小伙子仲披露，大部分人都会被喂药，如果发现你唔食，就会从2-3片加到2片到30片，人就变到痴呆啦。据了解，中共常将意见人士、上访人员、宗教信徒等关入精神病院，并强迫佢哋食不明药物。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